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好，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近期的天气好像就是反反复复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天气很热，像是夏天一般，但是有的时候呢又非常的凉，非常的冷，所以呢其实真的衣物的增减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理论上了应该也要开始做一个整理了，尤其是在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物如何换、如何放、如何整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对不对？因为我们家的换季的衣物都会装在那种很大的塑胶桶子里面，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吧，有个很大的那种有轮子的塑胶桶，大家应该都有，对。然后呢每一年呢是在要夏天进入到秋冬，或者是呢要从冬天进入到春夏的时候，就会有至少两个大换鞋啦。但是我每一次只要箱子一搬出来，我就会非常的懒惰，我就会呢从箱子里面掏我要的衣服出来，但是呢打死都不把这个衣服拿出来，是把夏天的衣服拿进去哦。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过程，想说呢诶这样子拿也是可以嘛，所以就偷懒，直到放到某一天妈妈开始生气的时候，我才会开始整理。不过啦，其实这样子一个换季的季节，我们也可以顺便把家里面呢好好整顿一番呢。那在年前不是都会有大扫除吗？那大家呢现在开始慢慢的整理，不会到了一月份的时候才匆匆忙忙的要大扫除，然后又要花好多的时间和力气。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在每个不同换季的时候都多多少少整理一些一些，那这样子呢好像就不会在大扫除的时候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对于像是我这种非常懒多或者是很不善于打扫的人，或者是很不善于整理的人，其实要把自己的家里面扫，或者是要把它整理着井然有序，其实呢真的是还蛮困难的。不过呢在日本的居家达人就有7个不同的方式，让大家呢掌握一些诀窍，有效的来改善现在家里面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练习吧。其实这一篇呢就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啦，希望我可以这样子照做。像是第一个换季时候的扫除技巧，第一个就是呢了解自己真正想要解决的事情。那像是呢我自己的话，想要解决的是东西看起来很多很杂乱这件事情。那我们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比较容易呢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就是没有目标，你就会又懒得前进的那种感觉。像是如果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要把东西不要那么杂乱，不要那么多的话， 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可以开始断舍离，因为发现哦，真的在家里面，在之前有留下来的太多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啊，这个东西留下来一定可以很有记忆啊，或者是有一种怀念的感觉，但是呢，长大之后想想，好像也不需要，或者是不需要留那么多，所以呢，你就知道了自己东西很多，就必须要做一些取舍，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下定了目标之后，就可以开始来解决这样子一个问题，然后边解决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边做整理和收纳，这样子可能也是一件蛮不错的事情。第二个换季扫除的技巧就是你要设定时间表，就是呢我们要定一个期限哦。比如说呢，诶，我要在比如说年底12月31号之前完成家里所有区域的一个整理。那你只要有了一些时间表之后，你就会想说，哇，这个时间的压力就有一点大，所以你就会开始分时间啊，或者是分区域开始慢慢的整理起。那我们也不要想说我们一天就把家里全部整理完，其实有的时候也还蛮疲惫的，所以我们呢可以分个区块，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先整理卧室部分，那卧室整理完了，在下个礼拜呢我们整理厨房的部分，那这样子好像呢就会让大家呢缓缓的向前迈进，不会呢一下子有太大的压力，这样子呢好像成就感也是比较容易达成。第三个换季的一个小技巧就是呢，我们要在开始收拾之前也要先行做分类。其实这一点呢我好像没有做到诶，因为我每次都是开始想到哪里就开始做。但是呢其实整理和收纳这两个词汇好像呢大家都会把它摆放在一起，但是其实整理和收纳是两个蛮不同的概念呢。那整理就是把需要还有不需要的东西来做一个分类，然后分类之后如果不需要的话呢就把它呢汰除。那收纳就是把需要的东西放在一个被需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可以先把整理这件事情先做到，就先把东西先分类，分类就是分要和不要的，大概是这样子，先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取舍之后再把东西呢做收纳，这样子呢好像就会相对来说简单了一点点呢。不知道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是平常就有好好整理家里收纳家里的一个习惯呢？像是我自己哦，就是很久才收拾一遍的，所以每一次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不过呢也可以趁着现在的换季赶快呢一并的跟着衣物啊或者是寝具一起来做整理哦。不过呢到底还有哪一些换季的扫除技巧呢？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唱一首歌，请你听，轻轻对你唱一首歌，在我心中充满柔情，盛开着爱的花朵。请你听我轻轻对你说句情话，我想问你在你心里是否也感受春天。我的心愿你的诺言也说过几千万遍，不知何时不知何年，但愿自然能实现。等过了冬天，春风又会吹绿大地，万花争艳，在我心中爱的花朵依然那么娇艳。哈哈哈，一缕东风吹过我身边，带阵阵小子寒意，只要你在陪伴着我，这冬天里有春天。
上的知己。
现在时刻来到了早上的6:11，去再回答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现在哦，天气变凉，要换季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扫除。不过呢，扫除也可以更有方式哦。第四个的扫除的技巧就是呢，先不要买置物箱。像是呢，我们家里面真的就还蛮多置物箱的，大家就觉得说，哇，把全部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可能在未来有需要的东西，全部丢进去摆放，那就可以收纳起来的感觉。但是呢，这个就一个盲点哦，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要收纳的是什么东西。是我们先买了箱子，常常呢，像我自己就会有这个状况，就是买了之后才发现这个大小不太适合，或者是呢不太适合我想要摆放东西。所以呢，我们应该先行做了分类之后，来认清说我们现在需要留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再看我们的需要再去购买箱子，这样子不管是大小啊、数量或者是适合程度才会比较高，才不会呢避免买错又浪费钱了，对不对？那第五个的收纳或者是扫除的技巧，我自己非常的需要，就是把很多这些有纪念性质的东西，包含了像是照片、还有信件、还有一些礼物等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用着数位的方式来做保存。因为像是我自己是一个还蛮念旧的人，像我连国小的周记本我都还留着，就舍不得丢，想说哇，有时候拿出来回味感觉也蛮好的。但是这样堆积起来其实就会占了蛮多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也不妨这一些原本有的纸本啊，或者是其他比较觉得可以丢弃但是又不舍得的机，用着拍照的方式呢，用着数位化的方法来做体验和做记录啊，这样说不定呢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因为呢还是要考虑一下啦，家里的空间真的有限，尽管呢这些信件啊或者是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回味，但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哦。另外呢，在第六个换季的扫除技巧，这个其实跟我们囤积东西也是有关，就是我们要决定我们要保留下来的东西的总数是多少。像是很多朋友可能因为着方便或者是呢有一种安全感的关系，就会呢囤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包含了像是第一个就是卫生纸了，因为好像台湾人还蛮喜欢囤积卫生纸，对不对？或者有一些的清洁用品啊，或者是像沐浴乳啊、洗发精等等的，但这些其实用的速度非常的缓慢，但是这一些的体积都还蛮大的、哦、日用品呢其实还蛮占空间，所以呢我们设定一个总数，就是呢我们要丢掉一个再买一个，这样子一个规定，就可以呢避免买的太多，然后放的又占空间。像是呢我们家里面可以有两袋卫生纸，那就在下一次逛超市的时候就阻止自己再买一袋的冲动，等到了前一袋用完之后我们再买下一袋补上，反正家里面还有一袋嘛，所以呢应该是不至于会短时间用不到。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也还蛮有智慧的，就是还是会买，但是呢是用补充的方式，而是呢定量，就是可能这个数字最多都只有二，那我要用完一之后呢再补上一，这样子呢就会还是二的数字，这样子呢可能就比较不会浪费掉了室内的空间，我觉得这个还蛮聪明的。那换季的扫除技巧七，就是呢要每天养成整理的习惯，每天呢花个15分钟或者是20分钟先来做一个小区域的清洁和整理，那这样子呢就可以长期的就保持整洁。因为如果一次做得太多太快又太累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耐心，或者呢在整洁度啊或者是整理的程度上面就会没有刚开始那么的一个精准。所以如果我们每天就可以花着少少时间在每天整理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习惯之后，好像呢在大扫除或是换季的时间也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做整理了。像是我自己现在也是尽量啦，在睡前呢就在家里面呢巡圈，如果真的是很多东西都乱放乱摆的话，我就会 尽量啦，花一点点时间把东西先做归位，不然呢，我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家里面就是东西放的很多，有时候心情也会蛮糟糕的。所以呢，每天光是呢把物归原主，或者是呢要归位这件事情呢，就变成一个习惯。那这样子呢，就可以少一些囤积啊，或者是一直不断堆积起来的感觉。那如果呢，我们东西堆了一天两天之后，哇，越堆越多，那这样就麻烦了，变成乱七八糟的状况。等到真的要年度扫除，或者是这种大扫除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提不起劲。总之呢，现在就是一个季节交替的时节。那大家除了要好好的做好了保暖或者是衣物的一个整理外，家庭的空间也可以一并的做整理和收纳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先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了。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受孕，照顾晚上的生活照顾与夜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进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持续邀请到就是家事律师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大家觉得很困难很难解的这个人生重要的财务法律课。在刚才呢也讲到了，其实现在很多的金融机构都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嘛，但是要正确的认知和了解真的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呢，在律师的这本书籍当中呢，也讲到了非常多的类似的 案例，那要注意到哪些的细节，不管是在信托或者是自己处理，其实都有一些的方法。
对，
但是其实讲到了这几年来，其实在台湾的这个失智症的状况其实也越来越严峻。
没错，
对，像是我自己外公其实也是失智症好几年，那他在后面比较严重的是还有糖尿病，很严重的，所以他最后就是卧病在床，那今年的话也离开我们。所以哇，我自己对于失智症其实非常的有感触。
对，
那律师呢其实也非常的贴心，在这本书籍其实后面有一个章节段落，其实就在讲到这个失智的议题，
是是，
真的是大家必须得关心，不是只有前面要如何预防，要如何照护，还有在后面这个财产，甚至是在我们的这个遗嘱的处理上面，哎，其实失智症的家属其实要处理的面向，或者是这些要注意到的面向，其实更多更多耶。
对，因为我自己，我们家四老人，也就是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应该已经有两个半。对，所以说我在这个跟失智症一起共存的一个历程里面，大概有16年的左右。那这些我们家的这些长辈每一个都是不同类型。所以说我自己就会发现，就是失智症这一个议题已经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我们以为可能觉得啊，这样才叫失智，结果发现不是。例如我公公的失智到现在为止是一个谜，为什么？因为他呢清楚到不行，可是后来发现，因为他受伤的区域呢是在情感，也就是情绪管理区，所以我们不太，这16年来我们不太去忧虑说他的认知，因为他到现在为止认知功非常的好，他都还可以记得教会的谁谁谁十几年前什么时候来过，然后来过几次我们记得，但是我们却是常常接到电话，他去那个超商又跟人家打架了，然后他又跟谁，然后我已经去那个，我已经在我以前我们旧家的那边的 Seven， 我都已经放几千块在那边，跟店员说，如果爷爷来又怎么样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钱就直接去修吧。那这个是爷爷的状况。那我们家的婆婆呢，她就是典型的，所以她是那种认知功能以及她的身体的各样的控制的功能，她就是很极度的整个衰败下去。那我爸爸妈妈他又可能又是属于帕金森的一个部分，那帕金森他到底是不是失智又是另外一个讨论的一个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议题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不要想说处理财产好像跟爸爸妈妈讲处理财产是一个大不敬，其实如果你等到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状况，你们才来讨论要不要处理财产。如果大家兄弟姐妹的共识都共识，那还没有问题。如果大家又不同心，然后彼此的心结这个时候整个揪上来的时候，就很有可能爷爷奶奶虽然现在跟他讲话情况都很 OK， 可是另外一方就会拿说他失智，所以他的遗嘱是不算数的。
对，
他就可能光这个东西你就要花好多的力气去处理了。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仪器就是插进去就是说，你现在失智的等级在哪里，有没有失智，这其实尤其是在状况还看起来很好的时候，这些的这个遗嘱啊或者是内容其实到底有没有合乎这样子一个法规，其实有的时候哇真的是有理说不清。
对，然后是前期，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常常失智的长者他们在外闯祸的之后，那这个时候到底家人该怎么处理。所以我常常会跟所有的失智的病友的陪伴家属讲说，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其实申请监护宣告、辅助宣告，或许是对亲友来讲是一个保障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有这个针对监护宣告、辅助宣告的这个部分也有来做介绍。对。
但是这样子一个宣告的手续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历程会是很繁复的吗？
从你递申请状进去，然后因为它整个的流程需要有专业的鉴定，所以大概整个流程跑完啊，加上选监护人或者是选辅助人的话，可能4到6个月是会需要的。对，
是，所以大家其实这个时间也要稍微的预好，然后这些手续要处理的面向和方式，其实我们也要多多的做了解，对不
对？
对，
因为大家不要想说，好像只有失智。我最近处理到一个是早发性失智的，那他本身是 五十几岁，然后呢开始，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算是社会贤达人士，
嗯，
可是呢他开始太太发现他怎么会去订购一些，然后一去买就那种200多万的药回来，
哦，天哪，
对，然后就开始发现他状况越来越走中，
嗯，
那太太刚开始还以为他外遇了，
嗯，
可是后来发现不是，然后才开始发现他整个那种脱序的行为越来越夸张了之后，带去医院的时候医生才说啊，原来他是早发性失智病，他是马上那个断崖式的下去，嗯，所以太太反而觉得他没有办法去接受，那整个财务的状况因为从来没有去想，
嗯，
所以后来连要做很多的规划都会变成是很困难的，因为先生等于是club 下去之后其实几个月就已经严重到住院，
哇，天哪，
对，所以我们才会说失智这个议题不是说你的家人六七十岁你才开始关心，
嗯，
你现在可能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又跟财务的规划，你可能我们每个人在关心这个议题的时程都要往前拉了，
嗯，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嗯，
尤其是在近几年来真的就是年轻型的失智症真的也越来越多了，
是。
那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是身旁陪伴的，不管是家人
对
朋友的这个注意和关怀真的很重要，
对
不对？
对， 对。然后失智症还会病什么？还会病家暴议题，
嗯，
对，
也是，
对，
也是。
因为呢有时候照顾者来讲，对于一些要这样子，嗯，我们常讲乱跑的失智病友们，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把他关在家里。可是不明白的其他的家人，
嗯，
因为他被关了之后，他可能他就会去跟他的女儿讲，嗯，跟他美国的儿子讲说，那个阿玲都帮我
关
在
家
里，然后他都不给我吃，然后你看他还把我什么，
哦，
那不明白的家人都以为
被虐待，
有被虐待。那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在照顾上面来讲不得已，所以他只好用一些比较不理想的方式，
嗯，
所以在这种案件里面常常很容易病家暴的议题也产生了，
嗯，
对。
哇，我记得那时候我阿公就是开始失智的时候，因为他常常骑车然后就迷路好几次，真的就是找不到人，然后真的是全部的这个附近地方大搜索，真的全部的亲戚那天都请假然后赶快去找人，好几次之下就把他的机车先卖掉，
嗯，
真的我觉得至少这个就会让大家安心一点，毕竟走路可以走到范围还是比较局限，
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家属的一个应变吗，或者是观察，
对，
真的很重要，欸，
对。然后我常常会跟所有失智病友家属讲说，不要想说啊没有了，他可能就是老了老欢灯，
哦，
其实老欢灯有时候他就是一个警讯了，
嗯，
对，
没错，
嗯，
所以其实真的要多加的注意，
对，
尤其呢跟这个钱也有关的，就是很多的失智者，
哦，
可能诶有些的家人可能有一点歹念，就想说啊趁他可能现在好像还可以行动，好像这个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对，不管是我们的财产就是银行的一个存款先把它弄过来，
对，
有些是土地啊不动产就先来把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
哎，
这其实也是很多的争议纷争的来源，欸，
是 是，所以我常常会说，就是说，照顾或孝道，你常常走动，很多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
嗯，
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可能某爸爸妈妈都被某一个孩子独立的把持照顾。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产生了，等你真的要去介入的时候，你都已经不知道说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的神智到底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我能不能主张什么样的权益，
嗯，
对，
所以真的是时不时的走走看看和关心很重要，
嗯，没错，
不是只有在这种最后关键时刻我们出现去争取我们自己的那个财产的部分，
对对 对， 对，
哇，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多劝世的地方，对不对，
哎，没错我们常开玩笑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这本书是看完之后都不用找律师，
嗯，
对，看完之后也不会上法院，啊，对，
但真的要很透彻的了解的时候真的不简单，
是，
尤其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真的讲到了很多的章节，包含了还有在我们自己生病的时候要如何去做这些财产的一些规划，
对，
或遗嘱的一个规划，
对，
或者是在很多不同的这些不管在年纪啊不同的一些状况之下，
嗯，
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搜罗了这100个题目，
对，
很不简单，
没错，这本书里面我们还有提到一个叫做议定监护，
嗯，
因为其实过去叫做法定监护，那议定监护为什么会现在越来越夯了呢，
嗯，
是因为有时候 真的你住在一起的不见得是法律上的监护的那一些人，
也是
那可能这一可能跟你平常照顾你的或者是平常跟你有互通消息的或者是关心的或真正知道你心意的，有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些你的好友闺蜜或等等、嗯、而可是如果今天在你被监护宣告之后你要选监护人却不能够由这些人来担任、嗯、反而是又要回到那个可能平常跟你不睦的、
嗯、
或者平常跟你陌生的这些法定上面的监护人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去完整这个被监护人他的想要、
嗯、
所以这我们才会有所谓的议定监护的这个制度产生。那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有去介绍有关议定监护的这相关的问题、
嗯、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特例或者是我们可能也符合了我们自己生活的方式，
是是，
其实都在这本书籍当中。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最重要的了还是要回馈到了自己的一个面向、嗯、对不对？其实在看完这本书虽然说看起来有的时候很可怕
硬硬的
对硬硬的之外就觉得哦好可怕，讲到了钱是大家都会翻脸，或者是讲到什么分财产大家都会闹得不愉快，但是其实及早做好这些规划就可以尽量的免于后面这些我们的困难， 对， 对不对？
我跟子荣讲一个玩笑可是真实是、
嗯、
因为我昨天就拿了一本这个去给我弟弟、
嗯
哦、因为我跟我弟感情很好、
嗯、
然后后来呢我妈就打电话来跟我说 你不是出了一本书吗、
嗯、
那我也想要那本书、
哦、
然后因为我手边只有一本嘛、
嗯、
我就打给我弟，我就说某某某你今天要回妈妈家，你就把我给你的这本书你先拿去给妈妈看。然后我弟就说不敢呐、啊嗯，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书名看起来就觉得那个大不敬的时候、嗯、我就说不是，是老人家自己说想看。
嗯，
然后呢后来我妈又打电话来给我，她就说那个隔壁的那个谁谁谁谁谁谁说他们也要订、
嗯、
然后说就叫我要拿五本过去给他们。然后我就说真的吗？是你自己强力给人家推销还是什么？她说不是，是人家知道说、嗯是你女儿写的跟这个有书那、嗯、都是跟他们有关，我才发现说其实现在爷爷奶奶他们自身对于这个议题的关心程度已经超过我们的以为了，对、
嗯、没错、
嗯、
大家有越来越高了这个意识，其实对我们的不管是社会啊或者是我们律师在处理这些问题也
是
更
好的
事情，
是
好的，对
对
对，
对，
对，尤其是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分门别类有100个题目让大家呢可以一次的了解、
嗯、
那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挑选着自己有需要的地方来深入的去了解啦。那当然如果还是有任何问题还是请求了专业的协助那就是最好的，不过呢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个观念啦，很多的时候呢其实及早做规划其实就可以让我们后续的人生呢少一点纷争少一点这样子一个磨难，
没错没错，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呢可以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创意市集所发行的遗产信托继承人生最该懂的财务法律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律师，
谢谢谢谢子荣，谢谢听众，谢谢。
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尽管这些的法律问题真的非常的难懂和复杂，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特例，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之后呢才能尽量来保障自己还有家人的一个财产规划的权益，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可以来找找这本书籍咯。而今天的访问也到此告一段落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分享，我是子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心跳里，亲像你一挂的身边，千万不捌你，好两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的过去。想到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记。来乎你留伫阮的心，每日相见，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么忧愁？来乎人看不起，来为你困不起。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
好两人的代志，随一切渐渐的过去。想到当初时，你牵着我的手，讲永远袂放袂记，就是放袂记，来予你留伫阮的心，每日想起，为你伤害自己。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么忧愁，来予人抱袂起，来为你困袂起。若不是因为你，我早就放袂下去，因为你不得我，将烧酒饮袂起。若不是为着你，我哪会这么忧愁，来予人看袂起。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持续再回到 FM 104.1六点，由子荣为大家空中陪伴一个小时的早安大家长。而今天在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食物比较能够再保鲜的方式。当然，如果不管是食品又或者是这些食物，只要一开封一开吃之后，我想应该就是尽量尽快吃完，如果可以赶快吃完的话呢，当然是最新又最方便安全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打开之后没有马上吃，又或者是这个饭菜煮好之后没有马上吃，要冰一下又或者是隔天再食用的话，当然还是有一些储存的 paper。 除了这些食物之外，当然水果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台湾就是水果王国，在一年四季当中都有好多不同的新鲜水果，都非常的美味好吃，同时当然也有很多的加工品。但是如果想要吃到了水果当中的营养成分还有新鲜美味的话，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水果切完又或者是水果扒开之后马上食用，才能吃到它原汁原味的好味道。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吃完，像是很多的上班族都会切水果到是食用，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保存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像是以苹果来讲好了，在切苹果之后，像我妈妈自己本身在切完苹果都会稍微泡一下盐水，可以让这个接触到的空气这一个表面比较没有那么快的氧化。好像泡盐水是一般的家庭当中最常使用到的一个方式，不想让营养流失。但是也有人不喜欢苹果泡过盐水之后这种咸咸的感觉，因为真的有时候吃起来口感还蛮奇怪的，因为苹果本身又香又甜嘛，但是泡过了盐水就会有另外一种咸咸的味道啊，这就不是苹果原本的风味了。如果想要在吃苹果的时候不想泡盐水，该有怎么样其他的选择呢？马上就在健康一下下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咯。日本的生活科学网站呢，就跟大家分享到了，如果在处理这些的水果的时候不想浸泡盐水来保鲜，保持着营养的不要失，还有这个完好的切面的话，最好的方式除了盐水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包含了像是第一个就是柠檬水。很多人应该也都会喝柠檬水，对不对？子龙在前一阵子也还蛮常喝的。在柠檬当中其实就有维生素 C、 维他命 C 的这种营养的成分，当然就是可以让苹果当中的一个多酚氧化的速度减缓，但是只有减缓而已哦，不是说这个泡过之后就可以停止老化。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哇，每个人都要去泡柠檬水了。可以稍微的减低速率，非常的简单，只要用鲜榨的柠檬汁大概一茶匙加上了 200cc 的水，这样子就可以了。在制作或者是处理的方法都非常的简单，只要把切过的苹果在这个柠檬水当中大概泡个两三分钟就好了，但是也不要泡太久。如果泡太久的话，柠檬当中的柠檬酸会让苹果也跟着变酸，所以这个影响到了口感，甚至呢让营养可能就流失到了这个柠檬水当中，会因为，所以大家不妨除了盐水之外也可以用柠檬水另外一种增加果香的选择。而另外一个可以让苹果不要那么氧化的方式，这个我倒是真的没有听过，就是可以加蜂蜜。甜甜的蜂蜜在当中的糖分其实就可以抑制苹果多酚的氧化，当然因为蜂蜜它的粘稠度也比较高，可以覆盖到苹果的切面。如果覆盖的话，其实在苹果接触空气的表面也相对的来说减少了，当然氧化的速度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快速。而且苹果和蜂蜜它们的味道也很搭，两个都是甜甜的，但是呢又不会相互的觉得很奇怪的影响。在很多的食品或者是蛋糕当中，苹果和蜂蜜也是绝大的选择。所以如果大家不想用柠檬又或者是不想用盐水的话，苹果蜂蜜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美味的好滋味哦。而如果大家都觉得用这三种方式太复杂，不想用盐水，不想用柠檬水，也不想用蜂蜜的话，有另外一个更简单的方式，但是它的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烈，就是可以用白开水，非常的简单哦。其实因为要做到的这个步骤就是把苹果接触到空气的表面积达到最小，其实这样子就可以防止苹果氧化甚至变成褐色的，会可能营养或者是口感都会流失。所以大家不妨用一般的煮沸的白开水罩住苹果的表面，这样就可以了。大概呢可以维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内，不至于让它氧化太快，但是呢还是会氧化，只是速率减缓。这个也是另外一种在处理又或者是在在吃水果切水果之后的另外一种小 paper 了。所以今天在健康 A 加加单元当中，就来先跟大家谈谈 切苹果之后要如何抗氧化。而现在时间来到了46分，来听到这一首歌曲绝对跟苹果有关，就是来自小虎队所带来的青苹果乐园，非常欢乐同时也充满着满满记忆的歌曲送给大家。而在歌曲之后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谈谈，除了在水果之外，如果晚餐又或者是午餐煮了很多没有吃完的话，该怎么样好好的保存呢？
周末五天变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跑跑蛋，一起大声呼喊，唱起我们的说拜拜。音乐奇怪，样样都浪漫，
真的整首歌曲都太有回忆了吧，坚持要听到这个尾奏，尾奏也是气势磅礴，听到这首歌就马上联想到这个吴奇隆在这个后空翻的画面，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青苹果乐园》。除了苹果可能切完之后没有马上吃之外，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煮菜煮饭煮太多，剩饭剩菜该怎么办呢？当然如果大家选择丢弃，这也是一种选项啦，但是如果想要避免食物浪费太多的话，我想很多人应该都会剩菜或者是剩的汤全部跟着锅碗瓢盆一起塞进冰箱。但是其实哦，这个健康的网站指出，不同的这些剩菜剩饭剩汤，他们其实都有不同的储藏方式，可能用着另外一种储藏方式会比大家原本原班不动的把这些东西冰进去，在营养呀又或者是风味上面会也流失的比较少。 像是在菜的部分，基本上菜本身应该是当天或者是当餐就吃完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蔬菜这种在储藏的时候会有亚硝酸盐的产生，在一些维生素又或者是叶酸的营养成分也很容易为了再度加热而流失，所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当餐就吃完，所以各种的蔬菜类尽量就不要再冰到冰箱里面或者是加热来吃。但其他的菜呢，如果是海鲜的话绝对要先吃完，基本上海鲜好像真的在冰过又或者是再次加热之后风味都糟精起了，所以在蛋白质的流失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可能会吃到一些不好的味道，又或者是上面已经滋生了一些细菌了，所以基本上海鲜类大家也是当餐吃是最好。那其他的像鱼或者是肉有着比较长一点点的保鲜时期，大概冷藏可以放两天，但是呢也尽量就是把它马上吃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剩的肉类或者是蛋类可以把它分装成为一次可以吃完的量，然后每一次要吃之前再加热就好了，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让营养或者是美味的流失是比较少的哦。在主食或者是米饭面类上面的保存方式其实也有不同，像是饭的话基本上也是用分装的方式，用一人份或者是一餐吃得完的分量拿出来之后加热食用，这样子不管是要煮粥又或者是煮炒饭都非常的方便。另外如果是面类的话，因为面其实蛮容易变硬的，又或者是吸收了其他的一些水分等等的，所以最好是用保鲜膜其他的器具呢所把它盛装起来，同样的也是把这个分量呢分好然后再做加热的动作，这样子的口感呢可能也会跟在第一次新鲜吃的时候呢是比较相似的。而另外汤的部分，我觉得汤应该是在所有的菜肴当中是最容易剩下的哦，因为汤真的一煮就是一大锅，对不对？要煮少分量的汤其实还真的不太容易，因为其实汤真的剩下的量或者是锅子的面积也比较大，要塞进冰箱里面可能也要让大家冰箱也很大才塞得进去，大家呢也不妨可以先把锅子里面的汤重新再度煮沸。为什么要再度煮沸呢？就是要让它杀菌，然后再盖上盖子，用小火的方式让它煮个几分钟，不要把锅子打开，然后把汤放到第二天，这样子其实就可以达到了比较好不用冰但是呢就可以储存的这些效果。但是呢真的要注意到这个重点，就是煮完之后不要把盖子打开，不然其他的一些细菌啊微生物就跑进去了。如果大家剩的汤的量比较少，就可以把它放在煮完之后放在盒子里面，然后盖上盖子在冰箱里面冷藏，那第二天呢再度加热，这样子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在每一种不同的食材或者是在膳食上面都会有让它赋予第二次生命又或者是让它再度进到大家肚子里面成为美食的一种方式。真的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太多关于这食物浪费又或者是环境这些物品浪费的一些议题，像台湾的厨余量也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煮的量是刚好够大家吃也吃得饱的，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要预测还蛮难的，所以真的剩食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呢在另外赋予它新生命或者是再次的加温加热在食用之后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咯。健康爱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在食物上面呢也尽量不要浪费才好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尾声，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同样也是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像作品，早安大家讲，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As you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In my head You're the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认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你出来接我。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拿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场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我要重新出发。
导航职涯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童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